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注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所谓一年容易啊，今年过年呢已经过了一个月有多了，已经踏入第二个月了。那么今年到底是好定坏呢？那个形势是怎样呢？也都越来越清晰了。上次讲开香港那个情况啊，香港并不乐观的。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一开始呢，第一个月呢，那个疫情呢本来又没什么事，因为人为的错误啊，纯粹是人祸啊，完全都是个政府带动，咁啊下低啲人民就遭殃啊。香港啊而家嘅悲情，呢、这个星期转过嚟呢，即係睇得到嘅呢，陆续嗰啲经济影响就浮现出嚟啊。早两日嗰个恒指呢就大插水啊，有人话呢啲係新嘅股灾嗰个现象嚟嘅。是不是呢？我们拭目以待啦。不过睇得到可以预期良好的因素都并不多，可以话冇。随着世界大局、世界外围嗰个经济都唔掂嘅时候呢，香港都好难有咩新嘅刺激㗎啦。除非你话而家大陆通关咁啊，俾一大寨人走落嚟搭住香港出外国㗎啫。如果冇咗大陆嗰支水啊，同埋东西交通不通呢，睇嚟香港都係死咕咕一潭死水。深圳关口一封呢，香港成为一个真正的大监狱，天地不交，万物不通。经济有经济插水啊。民生方面呢，虽然话唔使禁足，但唔使禁足呢并唔系放生你哋啲人喎。有一则消息就话林郑将嗰个所谓堂食啊，嗰项新嘅规定呢，就系一人一台。咁大家諗下啦，一间餐厅一人一台，以香港咁小嘅地方，就算你话一间酒楼延开百席，一人一台都系100人啫。你一般茶餐厅一人一台，俾你坐到尽都系个几丁友、十丁八丁友，点做啊？嗰啲生意，你啲租金系咪真系放宽到一人一台啊？咁仲有啲奇嚟嘅喎。虽然呢个星期咧嗰个疫情数字睇嚟好似平稳，同埋有少少下降嘅趋势啊。林郑喺呢个时候咧出嚟啊，仲话喎。去提醒市民啦，呢个唔系放松嘅时候啊，嗰个一人一台政策啊，唔系算加辣。即使市民出现抗疫疲劳啊，佢仲要大家继续忍耐，继续减少聚会同埋外出喎。你谂谂呢个系咪佢哋嗰个真正嘅目的啊？我睇呢段消息嘅时候咧，我有一个直觉，觉得佢哋最尾嗰句说话，即系市民减少外出同埋聚会，呢个先至系佢哋真正要达到嘅目的。所以你话香港嘅疫情点会好啊？啲数字系任佢砌嘅，佢目的系唔想你哋啲人聚会，就系咁讲晒。咁啊，唔聚会唔聚会啦。而家网上嗰个沟通咁发达嘅吓，打仗都系打科技噶啦。你睇乌克兰乌啄啄咁用啲旧武器，连苏联最新嗰只船都炸埋，咁都得喎。即系强弱对比咁悬殊，佢如有神助，边个系神啊？咁啊，大家喺呢度谂一谂啊。而家啲高科技咧，可以玩到精准打击啊！咁我哋而家唔系讲外围，讲军事啦。睇翻香港咧，似乎样样嘢都唔掂啊！唔掂咧，就因为个政府唔想你掂，佢根本想你死。香港呢段时间股市唔得，出边生意唔得，仲有啲乜嘢得嘅咧？可能啲莲花清瘟胶囊啦。佢哋开会嘅时候，都有啲议员啦，唔止一次咁啊催促，要通关啊，俾嗰啲。莲花胶囊啊，有啲就直情好似个 sales 咁啊，立法会嗰个推销。咁样我哋将个视线啊放翻远啲啊，放翻喺中国内地啦。中国内地咧喺今年虎年啊，大家睇得到噶啦。冬季奥运会咧就俾佢内地一个所谓铁链女、铁笼女咧嗰、那个舆情覆盖咗佢宣传嗰个成就嘅。残奥未开波咧。俄国咧就入侵乌克兰，国内国外都有更加重磅嘅新闻，吸引咗啲人嘅眼球。一向控制舆情嘅中共政府，梗系冇得作出反应噶啦。一方面啊，大力封锁啊、压制嘅消息啊，希望将嗰个铁链女嗰个影响咧，就转移向外啦。 咁啊，外国打上嚟啦，佢本土啊，唔讲佢政治局开会嗰啲嘢啦，就睇睇佢民生方面咧。大陆嗰个疫情就屡创新高，喺国家韦光正领导人亲自督促底下咧，呢、这个清零政策底下咧，疫情咧只有扩大冇缩小到。最新嘅数字咧，就每日有3500多宗本土确诊嘅，冲击住清零政策啊！疫情咧就一再扩大，而家最近波及到咧就27个省，27个省有几多个市咧受影响嘅，当然系数十计啦。喺呢度咧，我就想引述一下，就以寻日为例啦。喺大纪元上高引述嘅消息咧，就系咁讲嘅。3月14日，大陆单日新增染疫者数量创下武汉疫情后最高峰。据中共官方数据啊，3月14日大陆单日新增本土确诊嘅病例咧有3507宗。3月1日到14日咧，本土感染嘅累计嘅数字咧已经超过10000宗，波及27个省份。由于中共官方习惯喺数字上面造假啦，预计实际感染嘅人数咧要比官方数字高。多名專家和民眾亦都質疑中共染疫為何會突然間大幅上升，認為中共在兩會和冬奧的時候隱瞞疫情，這個都是正常的了，習以為常，所以叫正常，其實一點都不正常。在多地實施的封鎖措施就如下，在截至3月14日下午2時，吉林官方宣稱核酸檢測中累计发现8000余名的新冠阳性感染患者。日前呢，吉林已经禁止民众跨省流动，即是那个省就封省。据一线城市好似深圳和上海咁啊，因为染疫者数量众多，都开始实施禁环式的管理，即是禁闭管理啦，禁止居民出入。随之而来的是食物价格上涨和抢购潮，即是开始乱了。深圳当地居民提供的影片显示，在一个城中村里面，很多人在排队做核酸检测，里面人山人海，逼到动都动不到。另一段影片就显示，超市里面的面包、饼干全部已经没有了，货架上空空如也，很多人都在排队给钱。另一个工作人员呢就叫啲人唔好抢购。哇，咁嘅情形之下，你估有冇人听佢讲，啲人落嚟就係买嘢㗎嘛。咁就喺深圳隔离嘅东莞呢，喺14日起呢亦都全市范围之内展开咗多轮嘅核酸检测。一直至到3月20号东莞嘅公交地铁暂停运作。啊，呢样嘢可能有啲用啦。你叫啲人啊，几多尺距离都系假嘅。你一上车，一落地铁站，密窒窒啦。但系呢个奇怪现象咧，香港竟然咧就不作考虑。东莞全市咧一律禁止堂食，学校停止上课。上海亦都实施咗局部嘅封城措施，中小学已经停课啦。取而代之嘅咧就系喺网上上课。北京亦都有小学生感染。当地民众对大纪元记者表示，东城区多所学校已经停课，更有啲图片咧显示上海黄埔区疫情严峻，打浦桥封咗几个小区，顺昌路去徐家汇沿路咧已经拉起咗封锁线，更有消息传出上海强征一啲民居啊，佢哋叫公寓嘅，爱嚟做防疫，即系类似方舱医院咁嘅用途。向市民征房产咧，共产党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咁啊，被逼迁出嚟嗰啲民众咧，又冇人安置喎。咁啲人要求收租咧，政府又唔睬，一片混乱啦吓。甚至有啲医院啊，好似河北廊坊长征医院咧，出现咗一啲网上嘅求救信添啊。信中指出，3月10号一名病人被感染阳性，引发咗院内嘅感染。医院随后封闭，而该医院呢是不具备治疗新冠病毒的技术，向卫健会求救亦都没有人管。这些就是中国的国情，普遍的社会现象。讲到来这里，大家休息一阵先。 下一节翻嚟讲另一啲题目啦。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咁欢迎大家翻翻嚟我哋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第二节嘅节目时间。我哋既然生活喺一啲所谓禁闭式嘅呢度禁止进入，嗰度又限你几多个人呢，不如溜溜地喺屋企闩埋门，自己煮自己食生活就算啦。啲細路又唔使返學啦，提前放暑假啦。到底喺呢啲期间呢，点样去引导同埋教育嗰啲小朋友學習呢？呢度呢我就搵咗有啲资料嘅。资料来源呢係来源住3月14号嘅香港大纪元生活版的一篇翻译文章，咁作者呢是 Dr. A. Pine Duncan。 作者认为学校不是开展学习的唯一场所，当孩子在家的时候呢，你就要成为他们的老师了。一定是要给一切都好像上课那样的环境的，不妨将学习转换成趣味的活动，给一些小朋友对探索新的事物感到兴趣和兴奋。在这种这样的心理状态底下呢，学习才会得到更加好的效果的。那大家可以跟他的方法试一下在家居进行。第一样呢，就是在玩里面学习，就是从游戏中学习。可以通过游戏给小朋友活动起来，推动各种主题的学习。对于学龄前的儿童呢，在学习农场动物、数字、颜色，比如那些色彩寻宝游戏啊，那些卡啊咁啊，同埋对形状的基本认识开始嘅。咁对学龄的儿童呢，可以通过改编游戏的方式，使到他们涵盖解剖学，对世界政府、外语同埋历史的知识吸收更多的学问嘅。至于你想教他啲乜嘢呢，呢度家长呢就有好大的发挥空间啦。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教育孩子学习基础的语音。这个方法呢，就是跟小朋友一起阅读读出声，这些是给小朋友最美妙的礼物之一。学习拼音啊、拼读啊，还有教他们基础的知识，即是那个字或者字母，如果中文的就是那些部首啊、旁边那些意思啦，等他们可以拼得埋啦。加上家长就教他准确一点的发音，咁小朋友呢就事半功倍咁學習得到啊。但注意喎，冇必要毫无休止地重复发一个音啊，或者學習一啲简单嘅字喎，因为咁样呢会俾佢哋一啲好沉闷嘅感觉。盡量使小朋友啊感觉到喺呢啲拼读里面呢係有兴趣嘅，同埋喺一啲冒险啊，即係俾佢哋尝试啊，创新啲嘅尝试，咁佢哋嗰个趣味就会带出嚟㗎啦。譬如是玩一些寻找字母啊、制作字母书啊，甚至可以使用数码镜头将语音课程带入生活里面嘅。咁第三种嘅学习方法呢，或者叫做教育方法呢，就是教佢哋写字。因为书法呢对小朋友嚟讲呢係终身受用嘅，呢啲係生活嘅技能嚟嘅。教佢哋用笔写，或者超越一啲纸笔嘅方法啦，而家对住啲 screen 啊，或者对住有啲玩具啊，都唔系真嘅笔嚟嘅。俾佢哋用唔同嘅方式嚟学习写字。咁啊，当然啊，家长教导佢哋啦，就将嗰啲字咧点样写得齐整、工整、好睇。咁啊，呢个最基本嘅功能，甚至超越呢啲咁嘅概念喎，将佢哋带入一啲几何嘅空间，好似怎样将点连接成线啊，尽量使他们多些发挥啊，他们的想象力啊，或者用一些玩具的泥胶啊，给他们在这里捏一些立体的字母啊。讲到超越纸笔的书写方法呢，可以很多想象空间的。 好似喺啲沙滩度写字啊，或者喺啲有泡沫嘅地板啊，或者嗰啲胶板上高咧，俾佢写字啊等等，尽量用你嘅想象，使小朋友亦都发挥佢嘅想象啊，用一啲新奇啲嘅方法学习写字啊。如果系幼孩嘅咧，系从嗰个字母开始啦，即系特别系如果啲小朋友仲系学前嘅，冇想学嘅。可以教他们学习那些字母啊，在那个字母表上选一些次序啊，叫做 alphabetical order， 即是由 A 至 E 色，或者调回转 E 色上回来 A 咁啊。尽量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的日用品有趣味咁使他们学习。第四样呢，就使他们认识不同的颜色啦，特别是学前的小朋友。佢哋生出嚟咧，本来对颜色咧都系比较有兴趣同埋敏感噶啦。咁啊，引佢哋玩嘅时候咧，用一啲彩色嘅绒球啊，或者一啲好特别嘅有颜色嘅啦嘅玩具，吸引佢哋啦，教佢哋开始分别颜色啊。咁啊，亦都可以教佢哋认识数字嘅，由一至到零咁开始认识先啦，跟住数上去啦。同埋学前嗰啲小朋友咧，他们可能对手指那个运用不是很够灵活的。那么给一些拎得起但是又放不到落口这样的玩具的尝试去即是练习用手执起那些物件。这样呢是对刺激他的大脑有一定的帮助。第五就是培养他们计数的能力。那么你是教那些小朋友啊数数，由游戏开始跟他们玩啊。例如点下佢嘅手指啊，一至到十啊咁啊，有研究咧就话作为额外嘅好处咧，咁啊呢啲学习咧会刺激到佢嘅大脑，帮助佢哋计数嘅能力。咁啊，你游戏变化嘅方式就直接影响到佢哋嗰个思考啊，思考嘅能力，甚至影响到佢哋视觉上对数学嗰个感应能力嘅。咁年纪稍大嘅小朋友咧，家长可以直接教佢哋计数啦。譬如随住年龄的大小加减乘除，甚至念一些乘数表，或者如果家长懂得珠算的，买个算盘回来教他们拨一下 都是可以的。那第六种方法呢，就尝试做一些科学的小实验，即是如果在家里当然是一些安全的啦。学龄之前的儿童呢会比较喜欢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的。譬如一些实验不需要你付出很多的努力，譬如好似香口糖啊，同埋牙签嚟到做一啲屈成一啲形状啊，俾佢哋玩呢啲咁嘅小实验啊，都将佢变成一啲游戏嘅。对一啲学龄儿童咧，比较大少少嘅咧，可以俾佢哋参与一啲更加难度高嘅，但系嗰个实验结果咧系唔会有危险嘅。譬如好似教佢哋调校下啲颜色啦，用嗰啲颜色嚟到涂抹墙壁等。实验动作。咁第七种方法就是用音乐嚟到丰富佢哋嘅思想。家长如果喜欢玩音乐嘅嚟讲咧，钢琴啊、吉他啊呢啲乐器咧都系首选嘅。咁当然系首先教导佢一啲简单嘅乐理啊，然后等佢哋自己进行练习。咁家长咧从旁咧指导同埋鼓励。学龄之前的小童咧，会喜欢同父母单对单啊，一对一咁互动嘅。但系学龄儿童咧，你就可以俾佢接受比较正规啲嘅音乐技巧嘅训练，即系可以大家跟住一啲音乐书本嘅课程嚟到教佢啦。咁啊，第八样咧，如果大家屋企附近或者有校花园嘅，可以尝试教导佢哋喺花园嗰度种植一啲小嘅农作物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从而教育他们认识一些植物的名称、种类等等。在学习过程里面，小朋友会看得到那棵植物是怎样成长到最后开花结果，那些果子如果是能够吃的，那就更加给到孩子一些新鲜刺激，因为他们所做的功夫是有所收获，有所回报嘛。咁呢度得到嘅好处呢係多方面嘅。前面讲嘅都係一啲比较年幼嘅小朋友啊，如果年长啲嘅小朋友，譬如读緊中学大学嘅呢，我諗家长嗰个力度呢亦都唔需要咁大啦。 咁可以鼓励佢哋喺屋企，因为而家佢日日都对住个电脑啦，鼓励佢哋做一啲网站啊，喺网上点样教育佢哋搜寻嗰啲资料啦。但系搜寻资料咧，有时候咧，可能啲中学生都叻过啲父母噶啦。咁啊，呢度顺带一提嘅啫。咁啊，大家可以试图用唔同方法啦，睇住啲小朋友啊，引导住佢哋学习正确嘅知识啦，就唔好去一啲不良嘅网站，采用一啲不良嘅 apps， 成日睇住一啲不良嘅信息，这个先至系最重要嘅。咁今日节目时间就够啦，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